这是什么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扭蛋。
扭蛋可以吃吗？
不能吃啦，扭蛋打开来会有很多惊喜哦。
真的吗？那我要，给我，给我。
不要不要，这是我的。
小朋友，
糕点姐姐可以帮我把扭蛋打开吗？
当然可以啊。哇，
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加蹦。
Hello， 欢迎来到好玩新奇充满欢笑，而且要陪着你一起稳扎稳打度过这一段期末考时光的欢乐卡恰碰。你好，我是糕点姐姐，高山的高，恩典的点。小朋友，你什么时候期末考啊？是这一两天，还是下个星期？又或者你已经考完了呢？哦，也是有这个可能的，对不对？糕点姐知道这一两个星期呢，无论是小学的，是初中的，是高中的同学，都非常的紧张，心情呢都很不安，很忐忑。因此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要让你听了不紧张，而且听了对自己有自信，有把握来预备这个期末考。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为你邀请到了好学生张赞哥哥，他身上有很多我们在学习上可以来模仿，可以来仿效的地方。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会请张赞哥哥提供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一些面对期末考的方式。我们来欢迎张赞哥哥。
高林姐姐好，小朋友你好，我是张赞。
张赞哥哥，想到期末考这三个字，
就害怕了。
就害怕，对不对？其实糕点姐姐也是，我一直到，我觉得一直到蛮大的，甚至于是在大学的时候，听到期末考还是觉得很紧张很害怕。
对，做噩梦都会做的。
对，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哦。但是呢，就是因为它是考试嘛，
对，
而且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考试，所以我们与其哦，就是花很多的精神，花很多的心力在害怕呢，不如哦，我们来听听看张赞哥哥从小到大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在预备他的期末考的。不过呢，在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话题之前呢，想要先来问一下张赞哥哥，讲到期末考，或者是在你这前面学生生涯当中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考试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其实啊，我们从小到大都遇过大大小小的考试，各种的考试。那我觉得也对我来说，有一次高中考试的经验还蛮特别的
哦。
因为当时呢，就发下了考卷，然后我就看着我的考卷，60分，将将及格而已。而且呢，是我最不擅长的数学这一科。
哇，
对，虽然说我不擅长，但是其实之前也很少会考到这么低的分数。那一次呢，我就想说他勉强有及格就好了。但是我一检查之下，哎呦，不检查还好，一检查就发现其实我是59分耶。
哇，张赞哥哥你好细心哦，你还会去检查那个考试成绩是不是老师有算对。
对啊，其实我数学还不错嘛。结果就发现居然是59分。这个时候我内心就有点挣扎了，我就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跟老师说其实他算错分数了，还是说我就反正一下下嘛，多一分而已，有什么差别吗？而且考试那么多，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嘛。但是呢，我觉得上帝就提醒我说要做人要诚实，于是我就鼓起勇气跟我的数学老师说，老师其实算错分数了，我应该是59分。诶，没想到我的老师就说没关系，那一分就送给你好了。
诶，这是诚实带来的好处耶。
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参与这么多的考试啊，有些时候我们把分数看得太重要了，但其实我相信上帝其实透过考试，其实要教导我们更多 更重要的人生道理，像是诚实就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而且张赞哥哥今天带来的这样子一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很激励人心的分享，就让糕点姐姐想到，今天张赞哥哥如果说有去跟老师说了这件事情，其实之后啊，在学习上或者是在课堂上，在见到这个老师的时候，这个心情其实都是很平静的，不会每一次看到老师或者上数学课就会想起那个算错那一分的事情。
没错，就不会心虚了。
对，不会心虚，这是很重要的。诶，那张赞哥哥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一件多了一分的事件之外呢，还有没有什么考试上啊，或者是在预备考试的时候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其实我想小朋友你们应该也会有一些准备特别重大的考试，比如说要升到中学的考试，或升到更上面大学的考试，其实压力都十分的大。那我自己其实也是会这样子的，但是呢在预备考试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陷入一种恐慌或者是忧虑的情况，我们会觉得啊，到底读这个有没有用啊，或读这个会不会考出来啊？然后就花很多时间在那边紧张，在那边担心，结果书还是没有读。但我觉得呢，其实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忧虑，要将这一切的事情交托给爱我们的上帝。那我觉得这个教导非常的好，也非常的有用。就是呢，我们在预备考试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用都一直想说啊，这个会不会考，那个会不会考。我们只要尽自己的努力去准备就好了。其实担忧那么多，到最后我们还是不知道考的是什么东西。
对耶，诶，张赞哥哥这一番话就是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很重要的提醒哦。我想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在预备期末考的时候，一定也心里面很多很多的抗拒，一个就是我不想看，一个就是我要看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会考。诶，不过张赞哥哥在这里呢，这一番话就安慰了你，也提醒了你哦，看就是了，读就是了，对不对？
对，其实就把结果交给上帝吧，上帝看重的不是那个分数，而是你有没有尽力而为。
嗯，没错，而且读进去的知识啊，小朋友，那就是你一生的宝藏了。
嗯，没错。
嗯，诶，那张赞哥哥，讲到这里啊，我就有点好奇哦，我知道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生，所以呢，在这里我想要来问问你，你小的时候喜欢哪一个科目呢？
哦，小的时候啊，其实我很喜欢历史这个科目哦。
诶，听起来历史这个科目是你成长学习的好朋友哦。那么我们的张赞哥哥为什么会喜欢历史这个科目？他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历史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来欣赏这首歌《好朋友》。
啦啦
这首歌歌名叫做《好朋友》，我们真的是要跟期末考的每一个科目做好朋友哦。但是张赞哥哥，你为什么会喜欢历史这个科目呢？
之所以会喜欢历史，是因为我觉得历史对于我就像是好多好多的故事。
历史是一本好大好大的故事书。
对啊，对啊，而且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喜欢听故事的。那我觉得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了好多好多不同样貌的故事，很多精彩的故事，那这些其实都让我觉得其实我在学这个学科的时候不会像是要死记或硬背，而像是哇，我在看一个人的生命故事，我在看一个朝代的故事，以至于最后我在考试的时候比较不会像是说啊，我又要死记或硬背，而是我可以好像是一个阅读心得的感觉。
这次考试仿佛是在考验你记这个故事的一些环节，一些细节到底记得了多少，是这样子的感觉吗？
对啊，对啊，就会觉得说诶，好像考试就不再那么可怕了，历史科的考试反而就像是在做一个小测验，在考验我自己对于这些故事还记得多少，还有多少的想法在当中。
嗯，诶，张赞哥哥这样子的一个提醒，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分享，其实我觉得对于年纪很小的还不用面对期末考的小朋友来说呢也很管用哦，就是把历史以后你在学习上面会面对到历史这样子的一个学科不用害怕，把它当故事就好了。那么对于现在呢需要面对考试的这些比较大的同学们来说呢，现在哦张赞哥哥的这样子的说法呢真的是安慰到你就把历史当故事就好了。不过张赞哥哥把历史当故事来看来读来学习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是有人教你啊，有人告诉你，还是你自己发现的呢？
其实我要很感谢我的爸爸，因为他从小就给我看白话史记，其实就是白话文版本的史记，让我可以很早就开始对于这些中国的历史有一些了解，而且不会觉得说啊很可怕，而是自己开始读这些故事，慢慢慢慢的我到了中学到了高中我再来学习这些历史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害怕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也许就可以先从一些比较简单的历史故事开始着手，慢慢的记到你的心里头去，就把它当个故事看过去，等你以后真的上学了需要去记这些故事的时候，诶，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就会回来了。那如果现在已经是大朋友已经来不及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的历史老师是一位非常好的历史老师，他总是告诉我们该记的东西就要记得，不该记的东西就不需要记得。
哇，这个好难哦，这要怎么来判断怎么分辨呢？
对，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好笑，但是呢其实就是历史既然是一个故事，那其实真正我们要记得比如说朝代啊，比如说年份啊，比如说皇帝叫什么名字，这个我们不能够随便乱编的。
对，
那这个该记得的东西就要记得，但是啊可能有一些只是题目当中要我们去试着想一想的，或者试着去推演看看的事情，那个就不用硬背死记，而是我们要从我们已经记得的东西去推展出来，以至于当我们回想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不用每一个故事都记得这么详尽，而是我们可以记住一些真正最重要的核心，然后我们就可以提纲挈领的把这个题目作答出来。
哇，相信今天张赞哥哥在历史这个学科就提供给大朋友小朋友许多这个关于预备考试的这个建议，我觉得真的跟你小时候所读的那个白话史记有很大很大的关联。
对的对的。
这个史记啊可能有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不是很明白，所谓的史记呢它就是记载着中国历史的一本书，那里面就是写了很多很多的中国历史，所以如果说在很小的时候呢就可以看这样子的比方用故事性的方式来写中国的历史，其实会让小朋友印象很深刻之外呢还会让小朋友从小就很习惯去读历史这样子的东西。
没错，所以大家应该要少滑一点手机多看一点书
没错没错，看书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是的。
诶，那张赞哥哥，我们前面讲到的是这个你喜欢的科目，那我很好奇耶，我觉得印象当中你应该没有什么害怕或者是不擅长的科目吧。
哎呀，那糕点姐姐就还不够认识我
哎呀
其实呢我小时候啊对于英文是很害怕的。
诶，这样子呢我就心里面写满了很多很多的问号哦因为呢就我所知我们张赞哥哥的英文是好像从小就还不错耶。
其实呢我最小的时候是在美国长大的，但是呢后来大概4岁左右就回到台湾来，那就接受台湾的教育。也很奇特，人离开了那个环境之后其实语言退化的速度就蛮快的。
哦，是这个样子啊。
对，所以其实我记得特别有一次是在小学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英文老师突然就突发奇想，他就决定用全英文的授课一次，结果那一次我完全听不懂上课到底在讲什么。那我真的心情上很沮丧，然后也觉得 很受挫。诶，我不是以前小时候应该在美国长大，应该对英文应该比别人厉害吗？结果怎么现在用全英文授课，我半句都听不懂呢？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英文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科目。
这样听起来真的就像是噩梦一样诶。
对啊，就是觉得自己理当应该是这一方面很厉害的人，但是其实实际上是不行的。
嗯，哇，那听起来真的是给你很多的挫折感，也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沮丧。所以张赞哥哥，你从小就因为那样子的一次经验，从此就很讨厌英文吗？
其实呢，我又要很感谢我的爸爸。
哦，你的爸爸真是你的好爸爸，也是良师益友。
没有错，其实呢，爸爸就鼓励我，因为当时我自己很挫折，我想说那英文是不是我干脆就放弃算了，但是爸爸就告诉我说要从基本开始学起。哦，不用害怕说一开始程度不好，就从基本开始，慢慢的一个单字一个单字的学习，一个片语一个片语的学习，慢慢的那个语文累积起来之后就会越来越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爸爸就帮我订英文的杂志，让我可以每天的收听，每天的阅读，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虽然一开始其实真的也是哇都看不太懂，诶，看那些人在那边演戏也听不太懂他在说什么，但是慢慢慢慢的累积下来，后来到了国中到了高中，英文反而成为我最拿手的科目了。
哦，诶，这样听张赞哥哥的经验分享下来啊，其实小朋友大朋友也可以发现哦，学习真的就像是在堆积木一样。诶，张赞哥哥刚刚所说的可能英文上的一个单字或者是一个句型，它就像是一块又一块的小积木，我们想要让这个城堡呢盖得又大又豪华又稳固的话，我们就是要把这一块又一块的小积木给盖好，然后盖牢，对不对？
说得非常好，高点姐姐。
谢谢你的夸奖。哇，这样子听下来，其实张赞哥哥不管是在自己喜欢的学科上，还有曾经很害怕想逃避的学科上，都是因为爸爸的帮忙，所以帮你突破了很多很多的难关哦。
嗯，其实我觉得父母啊老师啊其实对于我们的学习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的老师，在我们挫折的时候继续的鼓励我们继续学习。其实他们不是要逼迫我们或者是看我们很痛苦他很开心，而是长大以后就会真的记得，也会真的发现原来父母当时的那一番苦心，那时候逼我们多读一点书，真的都是为了我们将来的好。
嗯，没错，因为这些知识啊，这些学问，学进谁的脑袋里呢？
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脑袋里面喽。
对啊，是自己的脑袋。所以我们要敞开心胸，我们要接受这些也许我们喜欢或者是我们很不喜欢的科目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来听这首很可爱的歌曲，它的歌名叫做 Coco。 诶，到底什么是 Coco 啊？是什么声音呢？诶，小朋友，你听听看，这是不是正在敲开你心门的声音？听，谁在西门外敲门？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做 Coco。 小朋友，你面对知识的那一扇心门是不是已经被我们今天的大来宾张赞哥哥敲开了呢？在歌曲前面，我们听到张赞哥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学习上自己很喜欢很有成就感，以及他自己在学习上曾经遇到挫败的经验。 在这里哦，其实也可以用张赞哥哥的例子来鼓励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跟大朋友。我刚刚发现张赞哥哥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会求救的耶。
嗯，因为其实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本来我们就是比较还比较稚嫩一点嘛，我们还有很多事情不太了解。那这个时候上帝安排了这些长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就是要帮助我们继续的往前走。那我觉得大家不用害怕说啊，我不好意思啦，或者是说诶，我看我同学都可以，为什么我不行，然后就很倔强的不去找他们寻求帮助。其实我觉得寻求帮助不但不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反而是一种勇气的展现，因为它代表你真正认识你自己的不足，然后你懂得去寻找帮助。
嗯，诶，这番话呢，张赞哥哥又来提醒了我们的小朋友哦。所以不管是寻求爸爸妈妈的帮助、老师的帮助，或者是同学的帮助，其实只要你愿意说出来，就可以有人帮助你，而且也许就算是同学吧，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搞不好会一起想到对你来说呢最有创意而且学习最快的一些方法。
嗯，真的真的。
嗯，所以在这边呢也是提醒小朋友，遇到挫折跟困难的时候，不要第一个先想到要放弃跟逃避我们还是要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因为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办法存在的。
是的。
嗯，那么在这里接着啊，也算是这个访问的最后呢，想要请张赞哥哥来提供给小朋友们一些你自己在预备就是期末考之前，你有没有自己会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考前规划或者是预备呢？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要考试的项目很多，那不同的项目呢其实有不同的准备方式。比如说语文类型的，像是英文跟国文，或不管是其他的语言，我觉得真正重要的其实是活用这件事情。
哦，
当然我们要看课本，然后要做题目做练习，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语文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拿来跟人沟通的，所以呢如果你没有每天去接触的话，你其实突然一天读了很多，你隔一天其实又忘了很多，等于你其实读了没有很多一样。所以呢我是建议大家，如果特别像是英文啊这种不是我们母语的语文类的考试的话，大家可以试着从每天都有一点点的接触，可能你读英文的杂志啊，可能你看英文的影片啊，或你听英文歌，其实都是一些蛮好的方式去天天接触这种语言。我觉得语言类的学习很有趣，就是你不一定只有死背才能够得到高分，而是你真正活用的人才能够又得到高分，又把这个语言学得很开心。
嗯，那除此之外，除了语言这个方面之外，在其他的类型的科目上，张赞哥哥你还会再做什么样子的预备呢？
嗯，其实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是文组的学生，所以其实数理对我来说是比较困难一点点的。那我自己准备数理科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真正重要的事情是要先理解它。有些时候我们拼命做了一大堆的题目，但是最后我们也还是不太理解那个原理是什么。那我觉得其实数理本来就是为了要理解这个世界运行的一种原则跟道理。那上帝本来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有按照他奇妙的智慧在里面，而我们科学家这么的努力做这些研究，就是为了要找出这当中的奥秘，而找出来了归纳成一些原理，而这些原理是我们可以去了解的。所以呢，我觉得小朋友在预备数理方面的考试的时候，先不急着做题目，先专心的，先耐心的把那些自己真正不会的东西先试着搞懂，或者是问你的老师，问你的家长，哪怕是多基本的东西，但一切其实就是从基本开始的。所以我们要先把很基本的东西搞清楚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个积木一层一层的盖上去。先了解了之后，我们再来做题目，那个才会对我们自己有所帮助。
嗯，张赞哥哥在这边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天天保持在一个学习的状态，天天吸收新的，天天也复习旧的，然后再来呢就是要理解咯，不可以死背啊，或者是不可以就是知道但是呢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知道这样子的学习态度都不是真的是很好，不是真的很优秀的。
是。
那张赞哥哥来到了最后最后，高丁姐想要再来问问你哦。
嗯。
你在考试之前，因为你是基督徒嘛。
是。
所以你应该是在考试之前，在考试当中啊，都会常常为着自己的考试来祷告。
哦，这个是一定要的。
那你通常会朝着什么样子的方向来祷告呢？希望上帝就是这次考试呢全部都出你会写的还是说我就算不会写呢还是给我100分我们常常会有这些很奇怪的祷告的内容哦。那张赞哥哥你自己呢？
其实刚刚高点姐姐讲的这几种是我常常听到别人会这样祷告的，但其实我自己是非常不太能认同的。对啊，有些人说啊，上帝让我就是这个会的都写对，不会的都猜对。我想说哇，这个上帝也太辛苦了吧。
对对对，
每个都要对。那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就是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考试绝对不是上帝要来衡量他有多爱我们的一个方式。上帝绝对不会因为你考得好就爱你多一点，或考得不好就不爱你了，也不是因为你考得好就代表你是一个多棒的人，或你考得差就是代表你是个多坏的人。其实不是的，这考试只是为了要验证，还有为了要提醒我们自己学习的状态是如何。那我觉得先把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调整正确之后，我们的祷告才会是合上帝心意的祷告。那我自己呢会祷告的是，我会求上帝让这一次的考试让我看见我自己还有哪些地方不足，也就是说其实我求上帝让我不会的题目我就真的不会。虽然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好笑，有点哎怎么会这样，那难道我要考很低分吗？那这个就是事前的准备的一个展现了。如果我们准备的不够又要求上帝要让我们考高分，那到底是我们是上帝还是上帝是上帝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的。那当然第二个呢，我也会向上帝祷告说，求上帝让我已经学会的让我可以谨慎的小心的把它好好的作答。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其实是会的，但是我们却太过自大，或者我们太过骄傲，以至于我们没有好好的验算，没有好好的思考，自以为我们已经会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上帝常常要透过考试要调整我们的地方。所以呢像我自己就会为两件事情祷告。第一是求上帝让我知道我哪里还不足，所以错误的题目我会再复习，然后再去检视我自己还有哪里不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会的，我希望可以谨慎小心的谦卑的把这些题目好好的作答。
哇，今天呢透过张赞哥哥的分享呢，其实我们发现考试它其实对我们来说不见得不完全是一件让我们觉得很可怕的事情。甚至于从考试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在张赞哥哥的身上呢看到了很美好的品格，甚至于是他自己在祷告当中他也期望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个细心的人。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品格，很值得小朋友们来学习。我们也很谢谢张赞哥哥来到节目里成为我们的好榜样。今天非常谢谢张赞哥哥的分享。
谢谢高宁姐姐。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谢谢你的收听。亲爱的小朋友，祝福你从现在开始有着平静的心情，能够稳扎稳打的来预备你的期末考，求神帮助保守你。我们明天见喽，拜拜。